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哈。
平安。
我们呢，今天继续看创世纪第十章。好，我们先来看创世纪十章的十三、十四节。麦西生路底人、亚拿米人、利哈比人、拿弗土西人、帕斯鲁西人、加斯路西人、加菲托人。从加菲托出来的又非利士人啊。好，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十章呢，十三到十四节呢，讲的是麦西的后裔啊，就是埃及哈，埃及的后裔啊，大概有这些，有埃及的后裔。然后呢，我们需要注意哈，你要注意这个创世纪第十章哈，这个含的家谱它的顺序是怎么记载的啊？创世纪第十章呢，八到十节，你看到没有？它记了宁路以及宁路的国度啊，以及宁路怎样征服了亚述，并且。在亚述呢，建立了他的这个扩张和国度，建立了那个管辖地上众那个众王的大城。然后我们再看哈，紧接着呢，在介绍完宁路和他的国度之后呢，然后在创世纪的十一章到十二节，记录了宁路怎么征服的亚述，然后把亚述打造成在地上管辖众王的大城。然后你注意哈，接下来到创世纪十章的时候，十三到十九节的时候，才开始记载什么？埃及和埃及的后裔，也要说前面先讲宁路和其国度，后边十三到十九节讲埃及及其后裔是什么意思？就实际上在讲宁路呢和他的宗教对埃及还有埃及后裔的影响，你注意到没有哈？然后十三到十九节你会发现后边还讲到迦南的诸族。实际上今天要讲的这部分呢，你看这些经文呢，它主要在讲什么？宁路对埃及的影响，以及宁路对什么迦南的影响。其实就是宁路的宗教，巴比伦的宗教对埃及和迦南的影响。我们上一次的时候讲过哈，宁路呢和他所设立的巴比伦那些偶像宗教，包括这些淫乱的东西，它是埃及众神文化的这个源头，也是什么？也是迦南巴利宗教的源头啊。你会发现啊，所以说你去看他这些影响啊，宁路呢和他所创建的这个宗教，其实后来对当时那个世界影响很大。首先影响埃及这些后裔，你包括看后边这些，包括还有非利士人，然后是什么？然后是迦南人啊。我们看到后来呢，这个迦，后来你往这个创世纪第十章后边你会看，后边说后来迦南诸族就怎么样分散了，迦南诸族呢就分散在迦南地。你会发现这些诸族分散之后呢，也把这种邪恶的偶像文化，哎，给带到整个地界上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哈，这个红色的是这个韩的后裔哈，韩的后裔。然后你来看哈，这是闪的哈，然后那个黄色是什么？是亚弗的。你会发现事实上呢，这个宁路啊和他的宗教，对这个埃及，你看就住在这个北非这一块，这个埃及人影响很大。然后呢，其实你看看啊，他还影响到闪的后裔当中的这一部分，看到没有啊？像什么乌斯啊、户勒啊这些。然后再往西北就是地中海啊，你注意到这里这个加菲托，埃及的后裔哈，实际上借着这个埃及的后裔的文化呢，也影响到这个欧洲，就是亚弗的地区，你看到没有哈？其实你看这个宁路和他的宗教就像病毒一样啊，从这个最北边过来，然后影响哎周围的地区。然后呢，后来呢，这个埃及的这个后裔里边有这个加菲托人呀、腓力士人，他就移民到这个欧洲这附近，然后他把这些宗教又带到那边。所以说你看后来的时候，好，回来一下，你看后来的时候我们上次讲过哈，回来希腊文化里边那个诸神崇拜其实也跟这个宁路的宗教有关系啊，希腊的众神，包括这个，他其实跟这个埃及的众神，还有迦南的这个巴利宗教，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其中可能剧情啊、名称有些变化，但本质上是一致的，啊。所以后我们看到哈，这个埃及的后裔啊，他在地上分布的这个图，我们刚才看到哈，你要注意到哈，埃及对闪和对亚弗后裔的影响，啊，你看到哈。上帝呢把这些人分散在全地， 然后呢，把亚弗的后裔隔在了这个中海岛上。但是呢，你看到这个里边这个帕斯鲁辛人啊、加斯鲁辛人和加菲托又出现腓尼基人啊，他们呢又移民到这个欧洲地区，然后呢，把这种邪恶的宗教带给了这个谁呀、啊？亚弗的后裔。所以说，弟兄，你要知道哈，闪呢，圣经说的很清楚，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闪就是名字的意思，闪其实在地上呢就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把个闪看作是传耶和华的名、传福音的这样一个使者，啊，但是韩和他的后裔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邪恶文化啊。邪恶的这个宗教、偶像宗教，包括淫乱文化的这种亵渎神的文化的这种传播者。我看在那个时代哈，韩的后裔把宁路巴比伦的那种邪恶的宗教带到了地极。所以说你会发现，为什么那个到新约的时候，使徒行传的时候，保罗在欧洲那些城市传福音，犯的地方都是偶像，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通过这样扩散过去。所以说，弟兄你会发现，弟兄怎么你会发现啊？神的旨意呢？我从创世纪开始的时候，他就喜欢把所创造的这些动物啊是什么各从其类，分别为圣，是为了让那个圣洁的种类能够在信仰上保持纯洁、保持圣洁。但是魔鬼是什么？喜欢什么呢？喜欢混居，看到没有？杂居，然后渗透，啊！我们看到韩的后裔呢，实际上就像病毒一样，他把这些邪恶的这种巴比伦文化和宗教呢，这种淫乱呢，也去传染给周围的人。重点呢就是传染谁啊？闪，还有亚弗这些曾经被神祝福过的这些民啊，这些群族。好，我们来看啊，十三节，埃及的后裔有谁呢？路底人、亚拿米人、路底、亚拿米、利哈比、拿弗、土西。啊，我们来看一下，你看都在这里哈，路底人看到吗？哎，大概就在这个拿弗土西，在北非和埃及这个尼罗河三角洲这个地方啊。好，回去吧。首先我们看这个路底哈，路底呢就是斗争的意思，也可以翻成火把，有的时候也可以翻成痛苦。在耶利米书46章第九节啊，路底就是那个拉弓的路德族，注意哈，耶利米书46章9节，这个路德族其实它原文是路底的意思。路底呢就在今天的北非，他跟这个埃及和古时联系在一起，是埃及和古时的这个盟友，而且呢也是埃及的雇佣兵啊。这就是这个路底族，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啊，在今天大概这个利比亚这个地方。还有这个亚拿米人，啊，亚拿米人呢，他在韩的那个后裔，韩的后裔里边有一个叫福的啊，我们来看，大家仔细看，我们要把这些种族和名字搞清楚啊，然后呢，方便我们以后看圣经。这个路底族在这个福族的啊西北地段啊，再来看。后边是利哈比人啊，利哈比人就是火焰或者是那个刀子上那个闪闪发光那个刀刃啊，那个意思。这个利哈比人啊，利哈比人呢在今天的这个大概在这个利比亚境内啊，这个利比亚这个名字也就从这个名字来的啊。来看一下，利哈比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还有这个拿弗土西啊，拿弗土西就是开口的意思，哎，就代表一个开口一个嘴儿。拿弗土西在这个地方啊，尼罗河三角洲这个地方，哎，对着海，你看入海尼罗河这个入海口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它就是开口的意思，开口，啊，入海的一个开口。第十四节啊，和帕斯鲁西和加斯路西。啊，你注意哈，我们看荷尔本是这么说的哈。荷尔本说， 啊，从加菲托那儿出来腓尼士人，是不是这么写的？大家注意原文，原文是这样说的，原文说啊，这个腓尼士人呀、啊、是从加斯路西出来的，看到没有哈、啊、原文说腓尼士人是从加斯路西出来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呢，这个帕斯路西啊，帕斯路西呢，它是圣经当中一个城市，叫巴特罗啊，它的意思是南部的意思，南部的意思。看一下，我看一下在哪儿啊？帕斯路西，对，就大概在这一块上，这个位置今天已经找不到，大概在这一块上，大概在这一块上。好，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11章11节啊，巴特罗啊，看到没有？还有这个以西结书29章14节，巴特罗；还有这个以西结书30章14节，我必使巴特罗荒凉，啊，巴特罗荒凉。还有这个加斯路西人，加斯路西人啊。我们注意啊，阿摩斯书9章7节，圣经说。神呢领非利士人出加菲托啊，圣经当中说非利士人是从加菲托出来的，但是在创世纪这个地方啊，它原文是说啊，这个非利士人是从这个加斯路西人出来的，我们来看一下，是从加斯路西人出来的，这是帕斯路西，加斯路西在它附近啊，应该在这块儿。好，我们回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需要注意哈，在这两节当中你注意哈，提到这个加斯路西、帕斯路西还有后边这个加菲托的时候，他用的都是单数专有名词，但是唯独提到腓尼士人的时候，他用的是复数名专有名词啊。圣经呢说腓尼士人是从加菲托出来的，但在创世纪这里呢，原文是这样说的，说从加斯路西人那里出来的啊，从那里出来的腓尼士人呢，我们来看哈，他应该是从埃及地的这个加斯路西出来，然后进了加菲托，然后呢后来被神从加菲托带出来，然后到了迦南的这个应许之地，是这样一个。腓尼士人是什么意思？腓尼士人就是移民的意思，他一直在移动啊，移民的意思，腓尼士人移民的意思、嗯、看这个申命记23章3节，从加菲托出来的加菲托人将先前住在乡村直到加萨的亚扪人除灭，接着居住啊。耶利米书47章4节呢，提到上帝要毁灭这个腓尼士人，包括这个加维托海岛所剩下的海人啊。加维托就是冠冕的意思啊。我们来看这个加维托哈，加维托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啊，那个最小化一下，你找一下，对，这家伙的，打这个复原。把这个图打开，最小化一下，把这个图也打开，最小化一下。好，我来看一下。那这个图，这个，我们看到这是这个新约时代的那个地图哈，这个呢就今天土耳其境内，就是起入那期间教会，这是希腊，这就哥林多，就在这个地方，就这个叫克里特岛，啊，克里特岛，好了。加维托呢，它位于这个地中海，它在埃及、希腊和意大利，在这还有这个腓尼基之间啊，就是使徒行传所提到的那个格里底啊，格里底就是今天的克里特岛。提多书呢1章12节说，有格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啊。我们知道腓尼士人就是这种人啊，在今天的中国人也是这种人。其实非常像。 非利士人啊，我们看约书亚记十三章哈，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没有把他赶出去啊，他就住在那个非利士的五个城邦啊，那五个城邦当中。在这里哈提到这个埃及的后裔的时候，重点说的是从加菲托出来的这个非利士人啊。然后这里提到埃及的后裔的时候呢，记载了非利士人的起源，是为了提醒日后进入迦南地以色列人面对这个仇敌。我们知道在这个士师记啊、撒母耳记啊当中，你会发现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最强的一个仇敌啊，不止一次的呢然后去欺负这个以色列人。但是我们看到哈，在很久以前呢，这个非利士人就预备好了。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哈，神在世界上呢拣选了属于他的人，就是像以色列，像教会，使他们进入祭司的国度，在世上传道啊，给人家去上帝面前寻求赦免。然后呢，神为了管教以色列，在今天来说为了管教教会呢，神也在世界上为我们预备了什么仇敌。当这个以色列人当教会偏离真理的时候，神就会把以色列或者是教会呢交到这些非利士人手中啊，让这些人呢去惩罚神的子民，去折磨神的子民，然后呢好使这些人得以悔改。所以说这个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最强的一个敌人，他不停的折磨这个以色列人啊。但是呢你看圣经的话非常清楚，这个敌人从创世纪的时候，从很早的时候就预备好了啊。在阿摩斯九章七节啊，圣经说神说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领非利士人出什么加菲托，后来还领了这个亚兰人出了吉尔，亚兰人也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啊。上帝在很早的时候就把仇敌也预备好了，为了就是管教你，怕你作恶啊，然后呢离开真理。同样道理，当然看列王记上十一章哈，我们看到哈，在大卫的时期哈，就是约雅还活着的时候，神就预备了什么以东人哈达，还有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所以说当所罗门作恶犯罪的时候呢，神就把这些仇敌兴起来啊，来攻击以色列人，攻击所罗门。我们看到神在历史上他确实是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要明白，其实上帝呢对教会是有怜悯，是有爱，但是呢上帝也不喜欢教会犯罪。所以说你看在不同的时期啊，神除了祝福以色列人、祝福教会之外，神也会在世界上为我们预备仇敌啊，当教会走偏的时候，神会用这些仇敌来管教。所以说你会看到在教会历史上呢，神在那些时代当中哈，也预备了一些在当时那个时代看着不起眼、成不了气候的一些人，最后就成了基督徒的很大的仇敌。在最早的时候，共产主义兴起的时候是在欧洲，那时候看着就是根本不起眼啊。但是你看现在，你再看这个伊斯兰教啊，在最初的时候，在那个主后六世纪的时候刚兴起来的时候，也是没有人去信，但是后来却成了在全球扩张的那种宗教。还有这种什么白左文化，最早的时候也是在欧洲兴起的。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仇敌为什么在当时就是看着毫不起眼，人都觉得没放在眼里，但神确实预备了这些人，这些人是为祸患的日子预备的，也是当这个教会啊在世界上不守真理犯罪的时候，与世界行淫的时候，神就让这些仇敌迅速的壮大起来啊，然后让他来折磨你，为的是什么呢？管教那些不守真理与世界行淫的那些牧师、教会还有基督徒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你要注意哈，神很早的时候就预备了这样的仇敌，在今天呢神也给我们准备了仇敌啊。如果我们呢在真理上去坚守真理啊，那么这些仇敌呢他不会来骚扰我们。但如果我们走错误的道路，在真理上去世界行淫啊，走世界的道路，那么神就会让这些仇敌兴起来啊。好，往上看，往下看，我们看十五节到二十节啊。迦南生长子西顿，又生赫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哥加萨人、西魏人、亚基人、西尼人、亚瓦底人、喜玛利人、哈马人。后来迦南的诸族分散了，迦南的境界是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直到加萨，又向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边的路上直到拉沙。这就是韩的后裔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图邦国啊。 我们看十到十五到二十节，然后就讲什么迦南的后裔啊，迦南的后裔。我们来看一下迦南的后裔哈。迦南的后裔呢，就是圣经所说的神为以色列人预备的这个应许之地啊，也是呢神当时的时候赐在很久以前赐给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和他后裔的这个应许之地啊，在这个附近。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啊，这就是这样一个大概图哈，这样一个大概的图。好，我们来看一看。迦南呢生了他的长子西顿，然后次子是谁？次子是赫。我们看到创纪呢十章十五到二十节呢开始记述韩的后裔当中的迦南，还有迦南的这些他的这些宗族。然后呢你看的时候呢你要去看这个创世纪第九章，神借着挪亚对迦南的咒诅，这个被咒诅的迦南就是这里都是他的家谱，这就是以色列人日后呢神要命令以色列人把他们彻底赶出彻底灭绝的族类啊，就是迦南。迦南的长子是谁啊？西顿。完了注意哈，你要注意西顿是什么意思，西顿就是打猎猎人的意思。我们刚才讲过哈，无论是埃及包括埃及的后裔非利士人，包括迦南人，尤其这个西顿，他其实是受这个宁禄的这个巴比伦宗教的影响，你注意哈。而且呢他不但传承了这个宁禄的宗教，他也向宁禄学习，他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向宁禄的一种致敬啊，甚至说宁禄为世上英雄之首。为什么呢？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什么英勇的猎户，所以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什么英勇的猎户，所以说你会发现非常奇非常有意思的是，迦南把他的长子起名为什么猎户。迦南肯定知道上帝对他的咒诅，所以说迦南的选择不是向上帝悔改，而是选择像宁禄一样与上帝对抗啊，他给自己的长子，就是在他家中做长子的做祭司的起名叫什么猎户啊，在耶和希望他呢能够像宁禄一样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啊。而且啊，我们来看一下，看这个迦南这个西顿的地方，西顿就在地中海旁边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哈？地中海旁边这个地方，西顿哈，在圣经当中呢，往往把推罗和西顿放在一起，叫推罗西顿，其实那是一回事啊。西顿是古代那个地区的一个商贸中心，也是一个海港。而且呢推罗西顿呢它非常的富有，因为它是一个海港城市，在周围有很多的国家和民族和它结盟，并且呢给它效力，有人呢去做它的雇佣兵啊。你可以去看这个以西结书二十七章，讲到推罗王的时候啊，说你住在海口是著名的商这个算叫什么商埠啊，你看你交易通到许多的海岛。你看后边哈，西顿和亚法的居民是做你当讲的，推罗人你们中间的智慧人做掌舵的啊，说加巴勒的老者和聪明人做你们中间捕缝的啊，一切泛海的船只和水手都在你中间进行贸易的事，这个波斯人路德人弗人在你军营中做什么？做战士啊，就是说他是当时那个时代呢非常有名的一个城市，是个非常大的城市啊。你看以西结书二十七章讲到了这个推罗的繁华以及推罗最后的灭亡的结局啊，这个推罗和西顿。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韩的后裔哈，就像宁禄一样，他们在世界上扩张呢，靠的就是说抢占啊，有水啊，有田，有金子的地方，包括有海的地方，有海港的地方，啊，追求属世界的东西，然后靠属世界的东西呢，在世上占取优势。西队呢，也是以色列人没能赶出去的一个种族啊。我们看约书亚第十三章第四节，西队呢没有被赶出去啊。另外一个，我们注意哈，这个西队啊是迦南的长子，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长子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做什么？做祭司的。我们当时知道哈，拉杰呢偷了拉班的什么神像。长子不单代表着继承财富，长子代表着传承一个家族的宗教。所以说西顿呢，除了他是搞这种航海商贸的，其实他最重要一点，在列王记里边有一个女人叫耶洗别。耶洗别是什么？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那也就是说，西顿呢，他在这个家族当中是迦南培训出来的一个传承巴利、宣扬巴利宗教的一个什么？一个巴利教的祭司。迦南宗教当中呢，拜的是巴利和亚斯塔洛，其中西顿是其中为首的，啊，所以说你要知道，为什么圣经特别恨恶这个亚哈本来罪恶已经够，他说他罪还不限够，他又犯了一件罪，就是他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啊，耶巴利就是与巴利同在的意思，耶洗别就是颂赞巴利，或者说我愿嫁给巴利，就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说这个西顿这个国家这个种族，它是一个比较邪恶的种族啊。你看这个耶洗别呢，在嫁到以色列之后啊，又杀害以色列的先知，然后呢侍奉巴利，然后建这个巴利庙，还有做这个亚瑟拉啊，把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推罗西顿的结局呢，在以西结就26章啊，说得很清楚啊，将下到阴间，将毁灭啊。推罗西顿呢，不再有往日的这种辉煌。这就是推罗和西顿，就是这里说的推罗。我们来看，而且啊，大家注意，这个推罗啊，他是迦南的长子，而且呢，在当时那个时代，除了很多的迦南的诸族给他效力之外，也有很多周围的国家和民族也给他效力啊。他招揽了很多人，在当时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还有迦南的第二个儿子就是赫啊，就是赫人。赫就是恐怖的意思。我们看到呢，迦南把他的这个家庭啊，把他几个儿子都安排好了。西顿的长子呢，负责宗教和钱财。然后他的次子赫呢，就是负责这个军事。赫人在历史上呢，被称为军事强国啊，擅长征战的民族。亚述人呢，在当时那个时代，称赫人叫赫人之地，称迦南叫赫人之地啊。我们看到列王记下七章第五节到第七节哈。当时呢，神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然后亚兰人最后吓跑了。亚兰人说什么？这必定是以色列王会买了赫人的蛛网啊，和埃及的蛛网，就那古时的军队来攻击他们，然后他们就扔下着那些什么帐篷啊、马、驴啊，就逃命了。我们看这个可以知道，这个赫人的这个战斗力和他的这个军事在当时是非常强大的。在历史上呢，赫人那个时候他擅长造铁器啊，擅长造这个铁器之类的这个作战的东西，所以说赫人呢他是主打军事的哈，赫人是主打军事的，有点类似于这个该隐的该隐那个该隐家族里有个叫什么土巴该隐啊，土巴该隐。对于赫人的德性呢，在创世纪26章34到35节啊，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的女子尤迪，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士抹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烦啊。后来利百加说什么呢？我因这赫人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啊！如果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像这些人一样，他说他就不活了啊。来看，这就是赫人，男人呢比较善战啊，女人呢就是这样这个样子。哎，往上一点。然后我们注意哈，圣经提到赫人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个问题。以色列人呢还有一个仇敌，就是说上帝说要永远灭绝，就那个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就是以扫跟赫人所生的后裔啊， 以扫跟赫人所生的后裔。神说的很清楚，亚玛利是以扫妻子亚大子孙，这个亚大就是这个赫人啊。你可以通过这个亚玛利来了解一下这个赫人啊。十六节，耶布斯人哈，亚摩利，还有这个哥加撒，啊，这三个名字呢出现在创世纪十五章，神跟亚玛利立约的时候就提到啊，赐给他后裔。耶布斯人、亚摩利人啊、哥加撒人，看到吗？耶布斯人、亚摩利人、哥加撒人，反复提到这些啊。我往下看一下，好，我看一下这个地图。耶布斯哈，在这个地方。好，我来看。我们注意哈，耶布斯就是什么？就是耶路撒冷，在约书亚记十五章八节哈，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耶布斯就是打谷的意思，打谷之地的意思。后来我们知道大卫呢，他从一个耶布斯人那里买了一个禾场啊。所谓建圣殿的地方，就是那个耶布斯人。后来这个耶布斯呢，没有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没有赶出去，然后后来被大卫给攻下来，把它改名叫大卫城啊。耶布斯呢，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山地，有着坚固的堡垒。从约书亚时代直到士师记时代，犹大和便雅悯人都不能把住在这个耶路撒冷山城的这个耶布斯人赶出去啊，而且呢。到大卫王时代，这个耶布斯人很嚣张啊！这个耶布斯人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他意思是什么呢？就这个地方啊，易守难攻，就是瞎子瘸子在这守，你都进不来啊！但是最后呢，大卫把他攻下来了，然后改名叫大卫城，啊，做西安的保障。后来就是大卫做大卫的城。我们来看下一个，叫亚摩利人啊。亚摩利人，亚摩利人呢住在山地哈，大家注意哈，大概在这一块山地这个地方。亚摩利人就是山居者的意思，另外也有人翻译成发言人啊，山居者，是住在这个应许之地那个山地的人啊。你看那个民数记十三章二十九节说住在山地啊，住在山地，圣经当中提到他都是基本上提到他住在山地。而且呢，这个亚摩利人在圣经当中哈，经常用他来称呼迦南人，来代称迦南人哈。圣经有时候提到这个迦南人的时候也称他为什么？叫亚摩利人啊，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啊。有时候用他来代称迦南人。你看这个约书亚记九章七节，这个基遍人原来是西魏人，但是到撒母耳记的时候说什么？说基遍人是亚摩利人当中所剩的。圣经总是用这个亚摩利人来称这个迦南人啊，来代称迦南人，很多时候用他来代称迦南人。这个亚摩利人呢，是迦南种族当中一个非常大的群族，没有被完全赶出。其中呢，啊，没有被有一些没有被完全赶出。在撒母耳记七章的时候，在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呢，以色列人跟亚摩利人呢签了这个和平的协约啊，和以色列人守了这个和平。在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呢，神对亚摩利人说：“到第四代，他们必回到这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有满盈。”你看到哈，神总是用亚摩利人来代称整个迦南人啊，是这样的。可见呢，他是迦南当中非常大的一个种族。雅各呢，在创世纪四十八章二十一节呢，提到他曾经与亚摩利人征战，并且夺了一块地，最后赐给约瑟。在申命记一章四节呢，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啊之后呢。抵挡以色列人最厉害的两个亚摩利人王，就是这个亚摩利人西宏，还有这个巴山王鄂啊。好，我们看一下后边还有哥加撒人。哥加撒人，我们看一下，位置不明显，但是也基本上在这一块地方。我们看十七节啊。西魏人、亚基人， 还有西尼人啊，西北人、亚细人和西尼人。看一下这，好，西北人就是村民的意思。在创世纪34章呢，那个玷污了雅各女儿底拿的那个人那个事件，他就是西北人，啊，他就是西北人。归顺以色列人的那个基遍人，啊，也是西北人。神人说，后来的时候呢，在整个迦南地，除了基遍的西北人以外，没有一个跟以色列人签合约的，都抵挡啊，只有这个基遍人呢，最后他救了，啊，这提到了个西北人。亚基人，啊，我们看亚基人，亚基人，他的意思就是咬牙，或者是啄那种那个出声音的意思啊。亚基人，在这个地方看到没？在这个地方，亚基人呢，他在西顿的北边啊，在西顿的北边，在西顿的北边，还有西尼人，西尼人啊，再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啊，亚基人西顿都在西顿的往北啊，往后看一下。西尼人呢，在今天的叙利亚境内，在地中海旁边那个亚基城和这个亚瓦底城之间，后边提到还有一个人叫亚瓦底啊，有个亚瓦底。18节，亚瓦底人还有喜玛利人还有哈马人啊，我们来看一下亚瓦底人。在这里看了吗？亚玛底人、西玛利人、哈马人。亚玛底人的意思是我将要被释放的意思啊。亚玛底人呢，在悉尼向北的地方，在今天的这个贝鲁特啊，贝鲁特往北95里。亚瓦底人呢，在圣经当中是擅长航海和擅长作战的啊。他主要是帮助这个，他主要在海上交通上去做海上交通的啊。这个亚瓦底呢，也被称作第二个推罗啊，第二个推罗，仅次于推罗啊，仅次于推罗。以西结书27章第8节说，亚瓦底人是干什么？当桨的啊，当桨的。然后呢？也是雇佣军啊，是推罗西顿的这个同盟，在以西结书27章11节，也叫亚法啊，亚法底是亚法的，亚法和你的军队都在你四围的墙上。还有这个喜玛利人，喜玛利人啊，喜玛利人呢，在亚瓦底的南边啊，在亚瓦底的南边，我看一下，喜玛利在这个地方，靠内陆一下，在这个地方。好好看，好好听。大致位置呢，在今天的叙利亚境内啊。这个往上去。喜玛利人，喜玛利人呢，也是迦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啊。还有哈马人，哈马是堡垒的意思啊，哈马，我来看一下哈马。哈马在这个地方，哈马，好，哈马是堡垒的意思啊。然后呢，我们看阿摩斯书6章2节，这个哈马是一座非常大的城市啊。哈马在今天叙利亚北部有个叫哈马城啊，在大马士革北方的183公里。哈马呢，这个地方呢？它是周围有山环绕，然后它有一个入口叫哈马口，这个哈马口可以进去，然后占据哈马这个城市呢，就可以控制这个叙利亚这个地方啊，叙利亚这个地方。在圣经当中呢，提到哈马的地方比较多，尤其提到它的一个入口叫哈马口，哈马口是应许之地北边的一个边界啊，哈马口。这哈马口是进入这个哈马地区的唯一一个通道啊。你看圣经当中多次提到这个哈马口，哈马口也这是应许之地的一个边界啊。看民数记34章也有。 然后呢，到列王记上八章的时候呢，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小河，这是所罗门那时候的地界啊，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然后呢，哈马的结局呢也是被咒诅的，看耶利米书49:23，哈马和亚尔拔蒙羞啊。哈马这个地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时呢这个犹大王西底家然后呢逃跑，最后呢被加勒底的军队追上，然后尼布甲尼撒呢把他带到这个哈马地这个地方呢审判他啊，杀了他的众子，然后剜了他的双眼，把他用锁链拴住带到巴比伦啊。还有个地方就是在撒母耳记第八章第九节，还有历代志上18章的时候呢，有一个哈马王陀以啊，他看见大卫呢杀败了哈大底下的全军，他就表示了归顺啊，他和他儿子呢也归信了耶和华，并且呢向大卫献上了这个金银铜还有各样的贵重的器皿啊，这个在圣经当中是有。好，我们看这个迦南的地界哈，我们看到这个迦南的后裔呢，他把迦南凡是那些好的地方，那些交通便利的地方，那些重要的城镇，就是说比较易守难攻的地方，他都占据了，你看到没有哈？我们看到迦南呢是被上帝咒诅的族群，但是迦南在这里他总共有11个群族啊，总共有11个群族，而且他占据着很多的这个军事啊包括商业上的一些很重要的城镇。但是我们注意圣经上的咒诅是什么，是指在信仰上被咒诅啊。很多人呢在世上呢他过得很好，但是他在信仰在天国的信仰是被咒诅是被弃绝的啊。注意啊，这也说后来迦南的诸族就原文是被分散开了，注意啊，被分散开了，我们就要注意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被分散开啊，就是被打碎的意思，被打成碎片分开的意思啊。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你就看创世纪11章啊，人类建巴别塔的时候啊，说这个说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要宣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怎么样分散在地上，然后耶和华使他们在那里分散在地上啊，或者说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怎么样分散在全地。好，我们来看这句，这句话非常有意思。
嗯，往上，往上，
往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说分散，但是没说分散在哪里。我们看前面哈，迦南的这些宗族呢，是以西顿为首的，西顿是迦南的长子。其实他们最初聚在一起啊，他们的想法就跟宁禄一样，要在耶和华面前做英勇的猎人，然后呢他们试图呢团聚在一起成为那个地带的一个强大的势力，为了干什么？为了抵挡耶和华啊，为的是抵挡耶和华，并且呢要在地上宣扬他们的宗教。所以说你看啊，这个迦南的长子西顿的名字叫什么？猎人啊，甚至说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人。迦南呢是被咒诅的，所以说迦南从起初的时候呢，他实际上的想法是想效法宁禄啊，把这个把他那块地区呢建成一个小一号的这个巴比伦啊，小一号的就类似于宁禄那个国家，但是最终呢被神给分散打碎了啊，就像在创世纪11章呢神对这个巴比伦所做的啊，神怎么对待了这个建巴比伦的人，然后呢也把这个迦南诸族给分散了。所以说从这里呢我们看到神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个迦南的恶行啊，为的是让以色列人能够有日后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喘息的时间啊。其实迦南这个宗族呢它是非常邪恶的，你看那个西顿的名字你就能够看出来，但是呢后来被打散了啊，就散在这个应许之地这个地方。19节，这就成为了迦南的地界啊，你注意这里哈，这是这样说的，从西顿向着你进入到基拉尔直到加萨，然后向着你进到索多玛和俄摩拉和雅扁和洗马直到拉沙。这个19节和本有一个重点没翻译出来，19节原文是说从西顿向着你直到基拉尔直到加萨，然后朝着你向着你进入到索多玛俄摩拉雅马洗扁。 这里两次提到向着你，这句话是对读这经的人说的，是对当时那个时代以色列人说，也是对今天教会说的。也就是说呢，神说的很清楚，迦南里边这些宗族哈，它的地界是跟以色列人有关的，向着你哈。也就是说，这些地界呢，都是神在日后神要应许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然后这些迦南人啊，神说的很清楚，为什么圣经说要把他们赶出去，彻底赶出去？你看《民数记》三十三章，包括《士师记》二章一节，不让以色列人和他们立约，因为说如果你不把他赶出去，他就会成为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必在你们所住的地方扰害你。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照必待你们啊。为什么要把他们赶出去？因为他们是冲着你来的。在这里，上帝直接使用这个第二人称，直接就对这个读者经的以色列人啊，在今天对我们说话，就这人必须赶出去啊。你看《士师记》二章一到三节也说得很清楚，不让与那地的民立约，结果呢，你们就给他立约啊，没听话，没，然后还和他立约，也没有拆毁的祭坛，没听这话啊。所以说耶和华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你看到没有哈？这里说得很清楚哈，是冲着你来的啊，冲着你来的，直接用的第一人称。这个词非常奇妙哈，连续提了两次，但和本没有翻译出来啊。因为往上看一下，嗯，所以说我们看到哈，迦南的地界哈，我们来看一下地图。是从西顿开始的，以西顿为首，然后到这个非利士人的地方，看到没有哈？加萨、基拉尔啊，然后再到什么？这个约旦河东这一块处，约旦河东这个地方就是后来那个索多玛的五个城的地方，大概是这样一个地方，就是以色列人后来的这个应许之地。然后呢，基拉尔哈，基拉尔是非利士人的一个城市啊。亚伯拉罕呢和以撒曾经在此寄居，然后呢，他们的妻子都曾被这个基拉尔王亚比米勒掳去啊。然后呢，这个以撒是在这个基拉尔这个地方壮大起来的啊。我们看创世纪二十六章，加萨是强有力的意思啊，是非利士人的一个城邦啊，在应许之地的西南边，靠着地中海。然后这个迦南的境界呢，直到这个拉沙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拉沙的地方靠近曾经的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就是那个平原五城啊，在这个地方，在约旦河东这个地方。拉沙就是裂缝的意思啊，拉沙就是裂缝的意思。拉沙呢，在应许之地东南方，在死海以东啊，迦南人领土的一个边界，靠着索多玛和俄摩拉啊。然后接下来呢，提到了这个四个索多玛的这个四个平原的城市，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啊。索多玛就是燃烧的意思，亚玛就是吞没的意思，不是，俄摩拉是吞没的意思，亚玛是红土的意思，洗扁是邓灵的意思。这个平原五城呢，最后只有一个，就是索尔存留下来啊。这里是第一次提到索多玛、俄摩拉啊，也是为日后呢讲到这个神降灾毁灭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呢埋下的伏笔。所到这五个城市呢，就是约旦河的那全平原啊，全平原。然后这里的这几个人呢，你在创世纪十四章的时候，他是有一个政治联盟啊，五王，包括后来那个索尔，跟当时的那个四王去进行有一个对立啊，有征战，不过后来打输了啊，被掳走了。罗德呢与亚玛兰相争之后呢，罗德就选择积聚在这个约旦河的全平原，说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如同什么伊甸园，又像埃及啊。然后罗德呢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然后索多玛人在埃那个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这几个地方呢，最初的时候神说得很清楚，是非常的富饶，像伊甸园又像埃及。但是后来的时候呢，我们看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三节说，遍地有硫磺、盐卤、有火迹，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啊，这就是被上帝咒诅的这样一个地方。这里呢就提到了这个迦南的地界啊，提到了迦南的地界，也是以色列人日后进去要得的这个地界啊。我们看到非常清，以色列人得的就是这一块头，在约书亚记之后进去的就是这一块头。二十节说，这是韩的后裔，注意哈，归于他们的家族，归于他们的舌头，就方言，然后说住在他们的地界， 住在他们的国家，注意哈，这次非常有意思啊，归于他们的家族，归于他们的舌头，住在他们的地界，住在他们的国家啊，是按照他们的宗族，按照他们的舌头和方言，这些呢应该就是巴别塔事件之后神变乱了他们啊，然后他们就分散在这里。不过后来呢，他们试图再一次聚集起来的时候又被神打散了啊，他们就分散在这个应许之地这个地方。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十章哈，我们这里到这里呢，这个关于这个韩的这个家谱呢就基本上讲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韩呢他是一个被咒诅的族群，因为他对上帝的仆人，就他的父亲呢挪亚犯了极重的罪恶啊。所以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韩的后裔呢是非常多的，而且在地上占据着不是有水的就是有金子有宝藏的，要么就是可以航海的地方，或者是有那些坚固的山啊，就很难攻下的地方，他就是这样一个族群。而且呢，其中最多的就是被神咒诅这个韩的小儿子迦南，有十一个种族啊，而且都占据着应许之地重要的一些城镇，控制着当时的那些什么军事、航海和商业。所以说你要在这里你要注意，你要想一个问题，这个韩也好迦南也好，他到底怎么受了咒诅？但你看表面上他是非常强大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圣经当中的咒诅指的是什么？属灵上的祝福，指的是天国和永生，指的是一个人能够明白真理，相信真理，执行真理，并且传播福音啊，而不是指钱财啊，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这样的这个都是属世界的。而圣经当中的这个咒诅啊，弟兄姊妹，也是属灵的咒诅，就是神任凭这恶人的后裔啊走向抵挡神，任凭他们贪恋世界，任凭他们不信，最后呢在罪恶当中灭亡。所以说我们去看这个创世纪第十章这个家谱的时候，你要注意啊这些种族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住在的地方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韩的后裔呢在地上不断的扩张，他们不断的扩张，他们不断的占据了有利的地界，而且他们确实把这个闪和雅弗当中的很多人的信仰都给混乱了啊。韩的后裔呢像病毒一样啊在整个世界扩散，实际上把宁洛的那种邪恶那种偶像的淫乱的宗教呢也传给了这个闪和雅弗当中很多的后裔啊。所以说呢，你要注意这个创世纪的这段家谱，当看到韩的时候，你要注意其中的宁洛，以及宁洛之后宁洛的宗教对埃及的影响，对迦南的影响啊，然后呢以及对当时那个时代的影响啊。好，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